好，刚才呢讲到呢兽呢如何杀害我们在这个轮回之中。那如果说不谈轮回这么遥远的事情啊，我们当下如果要解脱这个苦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得了重病啊，或者是事业不顺利啊，啊，或者是亲人的离开啊，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苦受。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执着这个苦受是我的，我的，我的，那请问你的苦会不会加强？或者你执着苦受是我，我，我，苦受就是我，我就是苦受，请问要怎么解脱这个苦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苦的加剧并不是别人造成的，是自己的不如理作意，是自己的不如理作意，不知道怎么作意呢，错误的作意呢，使到这个痛苦呢加剧。如果你执着苦是我的，我的，你当然是更加体验到那种痛苦。那如果你认为苦是我，我就是苦的话，那要解脱苦呢是很遥远的事了。这纯粹是我们不懂得作意，不懂得如理作意所带来的更大的痛苦啊。所以呢，要解脱这种痛苦呢，第一个呢就要关照它是不是我的因缘生法，关照它为因缘生法。当然不是一下子关你就可以解脱痛苦，但是呢肯定的你可以看到痛苦已经离开你一半了。所以如理作意呢是一切智慧的升起的根本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第三个取蕴。第三个取蕴是想，好，色受想。这个想呢 perception 三呀，这个想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蕴来的。为什么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呢，它为什么会成为五蕴之一。五蕴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苦地来的啊，五取蕴是苦地，必须被撤职的。所以这个想蕴呢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呢，当然有它的重要之处。好，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想 perception。想的这个特性呢是标志 marking 啊，标志。它的作用呢是方便我们记得啊， marking 标志过后呢就是为了要记得。如果你不要记得的话就不要去 marking 了，不要去标志，我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啊。好，那想印呢是怎么标志呢？比如说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怎么标志怎么标志，怎么记得。好像我们第一次看到飞机在天空飞啊，我们就标志，哎，飞机是体积很大的，它有两个翼，不叫翅膀，叫什么啊，也叫翼嘛哈，然后体积很大的，里面可以载人的啊，在天空飞的，不是在陆地上走的。哎，我们就标志了它所有的特点，我们先标志起来。那以后呢再次看到呢这些特点，以前标志过你都这个 info 这个 data 收集起来过后，你再看，哎，这个 data 满了，圆满的，是我们收集的跟我们收集的一模一样的话呢，哎，我们就记得这个就是飞机啊。所以这个就是响应的作用，标志以便你记得。好，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比如说我们从小孩子，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的就是奶，母奶嘛，啊，所以呢，小孩子呢，他哭呢，母亲就会给他奶吃，啊，这个奶呢，一吃到一触到他的舌根呐，你认为他快乐吗？他马上就停止哭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很快乐了，他的痛苦已经被去掉了，啊，他很快乐。 所以当他快乐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标志啊？他肯定会标志。他标志什么？乐。他不可能标志苦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标志了乐。乐，只要一母奶呢一触到他的舌根啊，他就会标志乐。第一次是啊，标志乐乐。第二次再喝的时候呢也是乐的啊。第三次再喝这个母奶的时候也是乐。第五次、第六次、第十次都是乐的。第十一次在标志的时候不只是乐了，还什么？还长的，对吗？我喝了十次过后呢都是乐的，都是乐的。所以呢这个乐受是长的，长的，长的。然后再标志十一次、十二次，长了，长了。二十次过后呢，哎，长了，哎，好像可以控制的。哎，这是我的，我的，我可以控制我的乐受啊。只要我这个牛奶一触到我这个舌根啊，就是乐，就是长，而且我可以控制它是乐受的。所以它又标志了我的，我的。这从婴孩生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标志了它舌头上尝到的东西是乐的，尝的是我的。然后呢，他眼睛在看到他母亲，他也标志了母亲长这个样子啊，长这个样子。那看到孩子，看到母亲嘛，啊，一定是乐的嘛。尤其是婴孩，因为在母胎中十个月，有那种血缘的关系，有那种亲密感呐、啊，所以他一看到母亲，哇，乐的，乐的。第二次再看，他跟乐也是一样，乐的，乐的。只要他一哭，看到母亲，他就不哭了，啊，哎，这个乐也是长的，长的，长的。然后看来看去的母亲都没有改变，也是长的哈，我的，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所以不管他眼睛看到的，舌头尝到的，耳朵听到的啊，只要一哭呢，他母亲就跟他讲好话啦，哎，听到啊，乐了，乐了，尝的，尝的啊。然后他触到，他身体触到，在摇篮触到的，每次呢不舒服，母亲跟他摇摇几下，哇，乐啊，乐受啊，乐受啊，他就标志乐的，乐的。所以每一次不舒服呢，啊，母亲就跟他摇摇几下，啊，长的啊，这种乐受是长的，长的，我的，我的。所以他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触到的，都他都标志为长乐我，长乐我，长乐我。这样呢，从婴孩到长大，到三十岁、四十岁。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这样三四十年这样标志下去，你要他改无常苦无我行吗？根本不行。而且母亲也没有叫你说，哎，吃饭的时候要观无常啊。我给你喝奶的时候你要观无常，观他是苦的，没有人教育他。没有人教育他的话，他就这样一直错误下去了，就一直错误的标志下去。一旦标志错误，要纠正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标志错误不只是今生啊，对吗？还有过去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呢、啊、我们也是同样的标志错误。所以要改正过来，现在要改正过来，认为四大是无常苦无我的容易吗？不容易。认为乐受苦受是无常苦无我的容易吗？不容易的。因为标志错误很难再改。怎么很难再改呢？比如说一只鹿、啊、一只鹿呢，它刚开始看到一个猎人的时候，哎，对不起，它刚开始看啊，对，它刚开始看到猎人，它知道这个猎人会拿着弓箭要射它的，所以它就标志了猎人的样子是这个模样。这个猎人呢，对我是有危险性的，看到它呢，我一定得跑，所以它标志过后。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了稻田，他要偷吃那个稻嘛。那个真正的这个农夫呢，为了驱赶他，所以放下了一个稻草人。那稻草人放在那边的时候呢，当鹿一来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稻草人，他以前已经标志过了人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哎，这个稻草人看起来跟他标志的一模一样，哎，对我有危险性。所以他就马上就跑了，好，马上就跑了。那现在呢，是谁欺骗了这只鹿啊？ 并稻草人并没有欺骗他，他的响应欺骗了他自己。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响应欺骗了我们太多事了，不只是这一世，生生世世我们的响应都欺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响应欺骗我们呢？那是因为我们标志错误，所以我们也记得错误。标志对你就记得对，标志错误你就记得错误。所以生生世世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都标志常乐我，还有净呢，净是身体的净，常乐我净，常乐我的话呢，就像这个鹿看到的明明是稻草人，他却说是真的，所以吓得跑了。所以一切有为法，佛陀说都是无常的，会变化的啊，受无常变化的压迫都是苦相啊，那是无常痛苦，不是我无常变化的是苦的，那也不能说是有一个主宰着他啊，他是无我的，这个是实相。实相，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实相？就是稻草人，他不是真人嘛？但是为什么鹿把他当为是真人呢？啊，同样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变化苦的，然后没有一个主宰者支配者，都是无我的，都是因缘生法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去认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常的乐的我的？对，我们就是因为生生世世我们标志错误，证实法没有欺骗我们，证实法无常苦我，身心无常苦我，一直变化，我们的心一直变化，我们的感受一直变化，我们的身体一直老化，这是实相。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响应呢欺骗了我们。所以你说这个响应不重要吗？欺骗我们生生世世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修行这种欺骗叫做颠倒响。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要第一跟它调整过来，纠正过来。观无常苦我，就是把我们的颠倒响给纠正过来先，你才能够如实看到无常苦我。现在如果你一观无常，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是认为是常乐我净，因为标志的太久了，不能够说我一次观无常我就看到无常，我生生世世这么漫长无始的轮回中我都标志无常苦我，我这么一生无常他就真的无常了那修行就太容易了所以你不要因为观无常没有看到无常就觉得哎，没有无常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响应太深刻，深刻到呢你观无常你也不能够如实看到无常。你先把它纠正过来过后呢，你的想法就是以法相应，你就是如实看到了，因为你的响应已经彻底的纠正过来了。好，所以呢这个响应呢其实也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无明。无明就是看不透实相，因为无明呢才会有这个响应，错误的响应或者叫颠倒响。所以讲起来呢，无明是元凶啊，所以修行的最后要斩的就是无明了。无明一去除呢，智慧升起，智慧呢就会照见，智慧是有亮度的，它就会照见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响应呢，如何这个就是我们如何错误的认为世间的刑法、世间的真理呢？世间的一切刑法呢，是常乐我净，这种颠倒想呢，就会产生我们对世间一切事物，包括内身、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乐受啊，以及外在的别人的啊，有生命的配偶等等啊，家庭成员等等。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比如说汽车啊、洋房啊、总之珠宝啊、你的财产等等，我们这种错误的颠倒想，认为他们是常乐我净的话呢，就会对他们产生非常强烈的执着。 对吗？是吗？哈、哦，如果你一向来都认为我的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你生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因缘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身体是常乐我净的，一旦生病了，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它。那是因为我们颠倒想，使到我们不能够接受真理。那因为我爱我强烈的执着，也使到我们不能够接受事实，不能够接受真理。所以呢，因为颠倒想呢，使到我们对这个身心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四大、自己的眼耳鼻舌身跟自己的生命以及外在的啊，有生命的跟无生命的产生强烈的执着。而这个执着呢，一旦升起呢，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执着一旦升起，心识就找到什么立足点，它有东西可以立足了。有立足了过后呢，那再加经过贪爱，贪爱就像 moisture。啊、水分呐、啊，啊，它水分呢，它就可以滋长嘛。一个草呢，要枯掉的时候呢，你再加一点水呢，它马上又再长出来了。所以这个贪爱呢，这个心识呢，找到立足点呢，再加上这个贪爱的滋润呢，它一下子又在生长。所以缘于心，缘于识，名色升起。名色就是我们的五蕴，也就是我们的身心，也就是我们的精神跟身体。啊，这个名色一旦升起呢，它就会朝向老病死。啊、老病死，然后呢，因为贪爱跟无明还没有被彻底去除呢，他又再次的升起，又再次的老病死，又再次的生死， 再次的升起，这个就是不尽无断不断的轮回了。所以这个就是响应如何杀害我们与不断的轮回之中。清楚吗？好，那清楚，我们再进入第四个。第四个运是什么运呢？行运。好，行运什么叫行呢？我们是行，行取运嘛，啊，我们先讲什么叫行。行是造作的意思，造作。Sankara 啊，造作什么呢？造作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因缘法。对了，一切。依靠因缘升起的就叫有为法，所以我们的五蕴也是有为法，我们的名色也叫有为法，所以行运造作，行造作了有为法，这个 有为法就是我们的色运、受运、想运、行运跟识运。怎么造作这五蕴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呢、啊，他很向往出生在天堂，因为他听到哇，尤其是天神呐、啊，南众天神呐、啊，啊，他听到呢，南众天神呢有右边500个仙女，左边500个仙女可以享受这种荣华富贵呀、啊，啊，他就向往，希望呢出生在天神，出生在天界，然后成为天神。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修禅定不一定出生在天界，修禅定出生在梵天界，没有仙女的。禅定禅业为实嘛，他的最快乐是禅定，他不是欲界、哦。这个有仙女的是生在欲界，不生在色界。所以你不 要有五个，如果你会错意呢，你希望呢左边500个，右边500个，你去修禅定要出生在梵天界，怎么没有仙女？那时候你就说惨了，我修错法门了。所以这个知识要清楚、哦、要享受欲界的快乐呢，你就不能修禅定、哦、修禅定会带你出生在色界无色界，你要享受欲界的快乐就要修欲界的善业。欲界的善业什么？欲界的善业呢、啊、我们就讲平常的吧，布施。所以他为了得到天神的这个色身、啊、因为这个色身可以让他享受嘛，所以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布施了。布施是就是造作嘛，造作善业、啊、造作有造作不好的业，有造作好的业嘛，所以他就布施造作善业，然后他许愿了， 啊，愿你以此布施之功德，让我下一次出生为天神，左边五百个美女，右边五百个美女。所以他就布施了。然后这个业呢，会不会成熟呢？要等因缘啊，他不可能有时候呢，可能下一次马上成熟，那可能不会，因为有时候有更重大的业会成熟嘛。啊，那万一这个业成熟呢，他如愿以偿了。啊，如愿以偿，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天神的生命。那这个天神的生命，第一有身体嘛，所以他的造作，他布施的造作，是不是产生了色蕴呢？是还是不是？天神有身体嘛，身体就是他色蕴嘛。好，然后呢，他这个布施的造作呢，产生了这个天神的色蕴。那通过这个色蕴呢，他可以享受，而通过享受，他带来很大的乐受。所以他的造作是不是产生了受蕴？是，他又产生了受蕴嘛。好，然后在享受的过程中呢，他会标志嘛，啊，哇，乐受是长的，乐受是我的，乐受是永恒的。所以他也这个他的布施那个造作，啊，也产生了他的享运，啊，那当他出生为天神的时候，他在享受的时候，那个本身也是造作，对吗？那个是不善业的，这次是不善业的，不是善业的。在享受的过程中呢，引发很多的贪，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造作了，也是行运不善业，不善业的造作，啊，然后他当然有天神的生命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心识，他心识可以认得认知，啊，可以认知，哎呀，这个乐受啊，这是苦受，啊，可以认知。啊，这个是人知是我，他心识，总之他心识可以认知。如果只有天神，没有只有身体，没有心识的话呢，他就像木头人。木头人，你叫他享受，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乐受，什么是苦受。啊，所以当他在造作布施的时候呢，期待呢，喜愿呢，出生为天神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造作五蕴了。这样讲清楚吗？嗯，有时要这样解释的哈，不能够讲行运造作五蕴 ，full stop。你一定是听得很心不甘愿的，老师没有讲解为什么怎么样，啊，所以要不断的讲解让，啊，学生们明白，这个就是行运如何造作五运，每一个行运每一个造作，不管你是善的不善的，你都在造作五运，啊，五运是有为法，因缘生法。所以呢，因为这个，那这个行运呢，如何成为这个煞手？行运是造作嘛，每一个造作就会留下了业力，业力呢，它就要等待因缘成熟，啊，这个业力它不会说我一造作马上产生果报，啊，这样的只有出世间法才可以，世间法呢，它是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等待这段时间是等它的因缘成熟。比如说我们种一粒木瓜，要种一棵 木瓜树，我今天种，我今天就要看到了木瓜生出来。这个世间法也你也办不到，我今天种，我今天要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你自己种花种树种草你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我们所造的善业，想今天做今天就发财，今天布施今天就发财，那你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那种善业是非常的殊胜，非常非常的殊胜，比如说亲自布施给佛陀啊，或者等等。如果不是非常殊胜的善业呢，它是要一段时间等那个因缘成熟，就像种木瓜树要一段时间使到那个树，啊，生长，产生果子。这个是世间法是这样的，啊，所以因为这世间法呢，啊，人家说善有善报嘛，但是有的人说看不到，恶有恶报嘛，我看不到，看不到就不相信了。那是因为他要结果的时候要一段时间，啊，那个果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走了，所以你看不到，啊。但是世间上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对吗？啊，世间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因为这也有赖于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这个洞见。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洞见跟我们的定力赖于很多因素，或者是有赖于他那个因缘根本还没成熟， 在你有生之年呢，那个因缘没有成熟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它产生的果报。那可能下一世呢成为天神，因为天神有天眼通嘛，啊，你才可以看到它的果报。但是下一世你在出生为人的话呢，你又没有宿命通的话呢，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出生就出生在有钱的家，啊，除非你有宿命通，你才看得到哦，过去世是因为我布施的关系，我出生在有钱的家。但是如果你没有宿命通呢，又不是天神的话，你肯定看不到，所以你对因果，对因果就有质疑了。但是天神不一样，如果你出生为天神的话，天神不像我们人类啊，人类呢要在母胎中呢十个月，母胎中十个月你再出生的话，你那里记得，对吗？我先问你，你上个礼拜一中餐吃什么饭，吃什么菜，谁记得上个礼拜一中餐 你点什么菜，你吃什么菜，来，有谁可以回答的？今天是星期几啊？星期日，上个礼拜才查几天罢了，你都不记得了。母胎十个月怀胎，你那里会记得，对吗？几天都记不得，十个月从过去世来的嘛，然后在母胎中待了十个月，根本记不得你的过去世。但是天神不一样，天神是什么？天神是化身啊，化身就是他一死马上就出生在天神，是个成人，所以他记得，就是睡觉一醒，睡觉一起来，我还记得我刚才没有睡的时是几点，同样的意思。所以天神他记得，他知道，所以天神他相信因果，因为他看到，他记得。我们人类呢，因为看不到，不记得，所以对因果有所质疑，除非你有宿命通，啊，啊，那我怎么讲到这边来了呢？我刚才讲到行运，我讲到我行运，然后怎么讲到天？啊，叫天神，嗯，然后啊，对，我们讲，我是讲到行运怎么成为杀手啊？行运成为杀手，就是因为造作的时候留下了业力，留下了业力过后呢，要等待这个成熟啊，要等待一段因缘啊。一旦因缘成熟呢，所有的业很少，怎么讲呢？我们造下的这个业力呢，大部分都是会成熟的，啊，只是它的时间性罢了，啊，大部分会成熟，只是它的时间性。所以等待这个时间性所有的因缘具足过后呢，新的生命又开始了。那新的生命开始过后呢，在生到死之中，我们也是造作很多的善业跟恶业嘛，对不对？我们反观我们这一生就知道了，啊，学佛之前跟没学佛之前造的善业跟恶业，然后从学佛之后的可能造的又是不同的业，多了更多的善业，啊，多了禅修的善业，持戒的善业，啊，听经的善业等等，更多的善业了。所以从生到死呢，我们造作的各种各样善跟恶业呢，都会留下业力。那这个业力一旦成熟，我们又再出生，然后出生过后呢，我们那一生造的业跟往以前那一生之前造的各种各样业加起来呢，又产生新的生命，又一世一世一世的出生，一世一世不断的轮回了。所以说这个行运它造作业的这一个力量呢，使我们不断的流转在生死轮回之中，所以它是杀手。这样明白吗？啊，这样明白哈。好，最后一个时运了。好，什么是时呢？心时啊，我们的心啊， consciousness， 维亚那看的心识呢，它的志向就是认知知道。比如说眼睛一看到，哎，眼睛眼识就升起了，啊，知道这个是花，这个是手电筒，这个是画等等。所以它这个心识呢有认知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认知一个目标，哦，那既然我们有六个所缘嘛，所以我们有六种心识，六种识，有眼睛，通过 眼根啊，这个眼镜色，通过这个眼根跟色尘，然后包括这个光，这个因缘呢、啊，光、色尘跟这个座椅，再加上这个眼镜色，这四个的组合就会产生眼识，少一个都不行啊。比如说有花，有眼根，但是没有灯光，没有太阳光，没有灯光呢？这个眼识不会产生作用，看不到嘛，不会产生作用。那如果呢有灯光，有这个花，也有这个眼镜色，但是我都不去看它，我没有看到它，我不看它，我没有作意要去看它的话呢，我眼识看到这个花也不产生作用，不升起眼识看到花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作意也是很重要啊。那如果有色尘，有这个花，有这个灯光，有这个座椅，但是我的眼睛是盲的，我也看不到，眼识也不升起。所以说眼识的升起呢，是有赖于各种各样的条件的组合成熟具足，它才升起的。同样的耳朵也是，耳朵要依靠什么呢？声音，还要依靠一个空间 space啊，然后坐椅，然后呢我的耳朵要好的啊，这样呢这个声音一撞击到我的耳根呢，我就会升起耳识，耳识就听到。那听到什么东西呢啊，那要经过很多的一门心路过程走过，他才可以认知，哎，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好的声音，称赞我的声音，诽谤我的声音等等啊。同样的，然后这个鼻子也是一样啊，鼻子要有香味啊，然后撞击到这个舌根啊，才升起这个舌识。然后呢，不是鼻识，然后舌识也是一样，身识也是一样，意识也是一样啊，举一反三嘛啊。所以这些识的升起呢，要依靠因缘的，要依靠因缘升起。但是呢，因为心识的这个变化太快啊，有时候你比如说一下子看到又听到又尝到的时候呢，在一个动作之中呢，比如说你现在看我又看到我又听到我，诶，好像两个同时发生啊，又听到又看到，然后你又可以感受到你坐在这个椅子上的这种硬啊软啊，你同时可以感受到好像是这些全部都是一起发生的，我们分辨不出哪一个是眼识，哪一个是这个耳识，哪一个是身识。这是因为心识的生灭太过快了，太过快到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既然没有办法分辨的话呢，又加上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萨迦野见，所以只好把所有的眼识、耳识、身识全部当作是一个我，当作我在看，我在听，我在尝，我在做，我在想等等啊，现在是这样，佛陀时代也是一样。佛陀时代呢，就算是他们不断的听闻佛法呢，还是有些比丘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邪见，一种萨迦野见啊。比如说沙地比丘啊，沙地比丘呢，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轮回啊，说在轮回呢，啊，在轮回中啊，在轮回中呢，是同样的一个心识，也就是说同一个心识呢，在轮回中飘泊，它持有，这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这是常见，啊，这是常见来的。那所有那其他的比丘呢就说，哎，佛陀不是这么说的，你不可以这样表达佛陀的含义，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沙地比丘呢坚持，那坚持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报告给佛陀听了，这是为了他好，不是打小报告哈，是为了要纠正他的见解，需要佛陀来亲自来跟他说，是为了他好，并不是打小报告哈。那佛陀好见他，就召见他了啊，听说你说是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飘泊，是还是不是啊？他说是。那佛陀就说，呵责他呢，你这个愚蠢的人啊，我有教过这样的法吗？我几时有教过这样的法？ 你认为那个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飘泊的那个是什么心识？他就问他，反问他，你说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飘泊，那你跟我说那是什么心识？那沙地比丘就说，那个是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想到的，就是那一个。那佛陀就跟他解释了，他说愚笨的人啊，看到的那个呢也叫做眼识啊，眼识呢是依靠色尘、依靠光、依靠作意跟你的眼根加起来叫做眼识啊。他说愚蠢的人啊，你那个听到那个叫耳识啊。什么是耳识？耳识的升起依靠这个space，依靠声音，依靠座椅，依靠你的耳根，这个叫耳识。所以佛陀呢一个一个跟他解释什么叫眼识，什么叫耳识，什么叫鼻识，什么叫舌识，什么叫身识，什么叫意识。然后呢佛陀又怕他不明白，再给他一个例子。他说呢，一堆火呢，如果是用木材烧的呢叫做柴火，如果是依靠草烧的柴呢叫做草火，如果是依靠牛的粪便烧的呢叫粪火。每一个石，每一个东西的升起呢都是依靠它的名字、它的因缘来命名的，所以它都是单一的。眼识是眼识，耳识是耳识，鼻识是鼻识，身识是身识，完全不一样。我说你这个愚蠢的人啊，你怎么可以认为他们同一个心识呢？所以佛陀把这个心识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魔术师可以把假的金子变成真的，让我们看不清楚。同样的，我们心识太快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呢，就把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全部当作一个我，这样错误的认知这样错误的认知呢，就是我见嘛，这样错误的认知呢，也使到心识呢。有找到立足点，因为萨迦也见也是烦恼的一种，贪爱也是烦恼的一种，而且你把它当作一个我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贪爱。所以由于萨迦也见产生了强烈的贪爱所以萨迦也见跟这个贪爱呢使到心识产生立足点，心识一产生立足点呢，它又在茁壮生长，又产生新的名色，有了新的名色又经过生老病死轮回生老病死过后呢，因为业力还没有尽嘛，还没有 exhausted， 所以新的生命又升起了，所以不断的因为这个错误的认知，这个心识认知它是我还是我的呢，使到我们不断的在生死轮回中流转。这个就是时运如何成为煞，我们已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好了，今天五个杀手呢就讲到这边为止了。接着下来呢还有10分钟，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个是有位师姐在问就是刚刚师父解释说那个受孕是杀手，那就是说但是我们要解脱的话，就是说这个受不是我的。那今天有个情况，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地震，或者看到像我以前刚到美国来在赌场打工，然后听到一阵枪声在酒吧，人家把一个人杀掉，那我在那个很远我没有看到，我的全身就已经太就是在全身都不舒服了这样。那这个事实上这种是不是我的，但是还是会影响到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像这种事，虽然不是我的但是好像还是会影响到我。
那你没有关呢，你关你一关你马上就觉得它不是你的，你都没起关。
对，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去关因为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话我们去关这个不是我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就是说你看到地震或者看到外面人家枪杀就是枪杀什么，你说像那个校园枪杀，你虽然没有被杀死但是你那个时候已经全身发软了，全身那样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关是这个
你说关现在是关自己还是关别人？ 也是一样关啊，你根本都没关。你知道不是我的，但是你知道不是我的，是理论上你根本没有去关。如果你没有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发抖害怕嘛，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枪声，就像在耳朵，可能就会射死你了，所以你害怕嘛。但是你一关的时候呢，这种感觉，这种害怕的感觉，一关它不是我的话呢，你就会真的觉得它不是你的。问题是你没有去关，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一关的时候，你马上可以看见它真的不是你的，它只是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是因为撞击，这个枪声的撞击产生了心中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你一关它，你可以看到它只是一种现象，不是你的。现在问题是你没有关，你没有关照。其他人听得懂吗？其他人听得懂。你没有关照你那种被撞击那种 shock 啊，那种你要关照那个，把那个当做你的所缘来关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就看到它的一种现象的升起啊，那你的心呢就不会真的是不会把它执着是我的，你会达到这样的。问题是你没有关，所以你不明白。以后你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啊，我会去关，但是关了我就说，哎呀，我很幸运，没有被那个。那这个
叫妄念，这个叫妄想，这个不叫关。
那不是这个，我不需要去关。事实上跟我也没有牵涉到我，就是说，
他没有牵涉到你，但你有疑阵，你害怕吗？对不对？你感到很害怕，你会试错，就是手忙脚乱，会试错那个那种很 emotion 嘛 ，emotionally you are disturbed。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关啊，那个情绪这么强烈，你不关，你关它，你看着它，不要把它当做你的，好像你看着别人的感受一样，你就把这种被 disturbed 的 emotion 啊，当做一种目标来看着它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它跟你不是一体的。你要亲自去关，你才能够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妄想，你说哎呀，我很幸运啊，我没有被射中啊，这个是妄念，这个不是关照，关照是如实的关照，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现在是想，你现在是在思考，你现在是在妄想。
那你说像那台南的那个大地震，我们应该怎么去关？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说碰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慈悲心带起来，怎么把我们
帮助他们哦，能够帮助他们的建筑啊，建筑那些没有失去家园的人吗？这种是不要关的，这种要行动的。啊，什么东西都要关的话，那不用行动也不行啊，对不对？那行动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少了一点点钱，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重要的东西。那我们就要去行动，这就是慈悲心嘛，明白吗？
我是懂啊，但是就是其实因为师父一再举例，就是说你说我自己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自己的心痛我们可以去关啊，知道怎么去关，因为关不是我的。那如果说今天碰到一个事情，我们知道已经不是我的，那那个时候的念头是我们就不能用不是我的这个念头去关了，是不是？就要把慈悲心提起来，怎么样趁这个机会把慈悲心提起来，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心提起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受冲击，这样子。那你说不受冲击，还是想到不是我的，还是要用不是我的这个去关，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关了，你比如说你关了不是我的过后呢，然后过后事情你还是要面对的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些受伤的人呢，你能够帮助，你要去帮助他们嘛，你不能够关完了，哎，不关我的事，不是我的，你什么都不理，那不是很无情吗？那个是很无情。那现在我们就把这种不好的感受都关了，化解过后，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能够帮助到别人，我们就尽量去帮助。比如说那个被受伤的人呢，你要怎么去帮助他？那临时你就要去想了，我怎么去帮助他？地震的人呢，我怎么去帮助他？我去慰问他。如果我金钱方面可以，我用钱来帮助他，用爱语来慰问他，等等，这些你要采取行动的。不然我们学佛的人只是会关，不会帮助别人，那不是太无情冷酷了吗？明白吗？你不要两个掺在一起。世间法，我们是世间人，世间法我们还是要做的。观是 脱离，把我们自己的痛苦呢脱离掉，脱离掉过后呢，我们还是要行动去帮助别人，明白吗？嗯。
我们通常以为六四是我，
近一点，
六四是我，那这个怎么去破坏这个我见，怎么去开让自己明辨，是观的时候也是在观这个无常无我观，还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的意思？
你可以研究这个因缘法吗？刚才我不是说过吗，眼识的升起是靠因缘的吗？因缘具足，眼识再升起，眼识才升起嘛。所以有时候你要观眼识，你就是观不到、哦、那你就研究一下因缘法、哦、要有因缘具足，这个才会升起。那因缘不具足，这个就不会升起。这表示它都不是我的嘛。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可以支配、可以控制的、哦、那现在呢，这个因缘的 升起、那生灭呢，很多时候是 beyond my control， 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东西。佛陀讲过很多次，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不是我可以支配的，也是无我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 characteristic， 一个志向来的。所以通过分析，通过研究这个因缘法，你也是可以达到无我的。嗯，
就好比说我们听到声音很杂、很吵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它影响我们，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无常无我。
很多方面可以观。第一个，你可以观声音撞击。声音 撞击观那个触、啊、声音撞击到耳根的，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观触，或者你可以观由触产生的，你不喜欢吗？苦受嘛，你可以观苦受、啊、或者呢，你可以观由源于苦受而产生起来的不喜欢，不喜欢，或者是恼怒，恼怒是 心念处。如果你观受呢，是受念处、啊、如果你观苦受引申出来的恼怒呢，这个叫心念处。如果你只是观这个声音呢，这个叫受念处。所以很多方面你都可以观的。
谢谢师父。还有就是再问一个我觉得是很笨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就是说刚才讲到贪爱，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看到一些你喜欢的，但是你也不影响别人，你也可以做到的。那你如果说去得到它，或者去取为去买来给你自己用，你有一个高兴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说培养贪爱。那我们之所以不要这样做，就是说我们不要培养这个贪爱，因为这个贪爱要会增长，会让我们轮回，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们生活在世间嘛，肯定会有这种贪爱的嘛，这种叫欲爱嘛，肯定，我觉得说肯定是会有的，不会的话你肯定就出家了，你活不下去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适可而止，适可而止是可以的。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拿捏、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可以享有，那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好像有的时候觉得
那是可能你们还不会平衡呢，还不会平衡。如果那个东西呢，你用了过后呢，它不再打扰你，打乱你的心思，你不会心中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的。那用完了就算了，啊，这种呢，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你不执着。你用它完过后，你不再想念它，不再执着于它。啊，比如说有人吃完饭过后，哎呀，马上就想第二顿要煮什么了，要吃什么了，那他整个心思都是花在这边。那这种是很强烈的贪爱了。那我们吃完过后就忘记它了，什么都不想了啊。这样的东西吃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不会成为你的束缚。所以你自己生活中你自己要拿捏啊。
那请问，如果说一样东西你想要它，那你不克制自己不去要它，那你还是会想，那这个时候
不要克制自己，你观你的贪爱嘛， 关到它在你心中没有了痕迹，你就不会再想要了。这个功夫是不是容易的啦？因为这功夫的确不是容易的，因为可能大家不是这方面的修行者，所以就不会哈。我们就会就是关到它从我心中呢完全离开了，我就不会再想要那个东西了。不是去忍着，拼命忍着不要，这样也是很痛苦。
可能时间到了哈，可是我一个很快的问题，我这两天听到和学到东西呢，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我的问题是，在佛学里面为什么要强调修行？然后修行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我这样子问是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概括了整个佛教。你这个问题是概对最好的问题是概括了整个佛教的。然后修行的目的是为什么？修行的，因为佛陀呢讲呢，第一个他讲的是苦地，他说呢，其实生命的成长，生命的畜生呢，虽然有快乐，但是呢苦更多，因为他有变化的苦，还有身体老化的苦，然后妻离子散的苦，得不到的苦，还有跟烟愁结缘结这个烟愁的苦，然后跟爱人分手的那种痛苦，所以呢，世间呢很多的痛苦呢。是没有办法避开的，生老病死怎么避啊？没有办法避开。然后跟妻子分，跟爱人分手，家人分手的苦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开的。你不能够说没有死亡的发生，一个家庭中啊，我丈夫不会死，我太太不会死，我妻子不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生活中太多种种的苦呢，让我们的眼泪啊，或者说我们流的眼泪啊，在这轮回之中啊，流的眼泪呢，比四大海洋还要多。他说过，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过去式嘛。我们先看看这一世，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丈夫了，往生了，太太往生了，我们流的眼泪；父母亲往生了，流的眼泪；爱人往生，流的眼泪。这个才是一点点一盘罢了。漫长的轮回中没有开始的，轮回中呢，没有不知道找不到一个起头的一个起头的轮回之中呢，流下的眼泪呢，比四大海洋还要多。所以佛陀呢叫我们修行，就是要我们摆脱这种苦。那这种苦是怎么来的呢？这种苦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我们认为生命是快乐的，生命是可以去追求的，有生命就可以去享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苦的另外一方面，是快乐的一方面。那是因为我们无明嘛，看不清楚。我们看不清楚呢，生命整个过程呢是苦的现象，而以为它是快乐的，有生命就可以追求快乐，连六根可以拼命的去追求享受，然后我们不要死。为什么很多人都怕死呢？他贪爱这个生命。为什么贪爱生命呢？因为他认为生命是带来快乐的，所以他很强烈的执着生命。每个人怕要死的时候都是很怕的，因为他强烈的执着于这种生命。但是他不知道呢，当生命在升起的时候呢，又有老又有病又有死，同样的苦又在发生了，妻离子散。比如说有的人呢，刚刚比如说离婚嘛，刚刚离婚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的这个有婚姻的生活是太痛苦了，我离婚了，我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第二个。就像我的一个学生，我一个亲戚，他结婚过后呢，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但他太太呢红杏出墙。红杏出墙呢，有一天呢，他亲眼抓到他太太跟他这个男的在床上，哇，他这个心脏都要爆了。后来呢，决定呢跟他离婚。然后他跟我说，他想出家，不要再有这种男女的牵挂了。三四年过后，他又找到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痛的时候啊。你的伤痛啊，痊愈了你就忘记痛了，他愿意再栽进这样的痛苦里面。他之前给他痛苦了，痛苦到他都想去自杀，但是现在伤口好了，忘记了嘛，他又栽进第二桩男女之恋里面。 所以人是人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贪，贪的一种表现来的啊。所以这种贪呢，带给我们无尽的痛苦。所以佛法的修行呢，就是要我们认清楚，认清楚这个贪嗔痴带来的所有的痛苦，然后把这个贪嗔痴给去掉呢，就是痛苦的结束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去掉这种贪嗔痴，要去掉这种贪嗔痴呢，我们就要修行。修行呢，啊，刚开始呢，我们是从布施，啊，布施是去掉自己的贪嘛，贪爱自己的财产嘛，啊，所以布施是去掉自己的贪，然后过后呢还不够，我们还要持戒，持戒就是不去伤害别人，持戒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去伤害别人，然后让人的心中没有悔恨。啊，心中没有一点悔恨，啊，然后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修定了。修定过后呢，我们修观照，如实观照生命的实相。当我们如实观到生命的实相，就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决定真正的放下，真正的不再眷恋这个生命了。啊，这个就是整个佛法修行的目的。当然，在过程中还有很长，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讲到。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了，当然还有助人嘛，帮助别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其实呢也是帮助了很多人，这样可以吗？好，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谈的哈。好了，时间到了，
好，请大众起立。